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有关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个题目。
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你又全心全意地寻求他，而他呢却赐给你假恩赐的话，那是什么样的天赋啊？啊，慈爱的天赋要赐福给你，他要赐你真实的东西，你呢不需要担心的。
主呼召我们去侍奉，就意味着属灵征战的来临。撒旦时常装成光明的天使，使我们以为他也同样拥有神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撒旦并没有像神所拥有的那种大能力，然而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和埃及法老王之间的斗争是何等剧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从中学习属灵的功课。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继续的查考出埃及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也欢迎您常常能来信和我联系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最后播报的本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现在呢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看出埃及记第八章。出埃及记的第七章一至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圣经里好多次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一再使一个人的心刚硬，他这么做公平吗？假如我们不太了解希伯来文，我们确实难以明白神和他的做事方式。对我来说呢，使一个人的心变得刚硬，然后又因为他的心刚硬而除灭他，这实在有点很不公平。经文里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都被翻译成使刚硬。在第三节的刚硬，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将使他强硬，或神使法老的心顽梗。而另一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就是使刚硬。因此呢，法老硬着心，而神呢又巩固他顽梗的决心。神会让你决定自己的志向，然后呢他再兼顾你所下定的决心。他就是这样对待法老的，法老硬着心要跟神作对，神就巩固了他顽梗的心。如果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神却坚固了我们的决心，那是可悲的事。如果你将生命降服给神，神也照样会巩固你的决心，他会赐给你力量谨守你的奉献。但是如果你决心要违抗神，又如果你对神硬着心，那么神就使你的决心刚硬，这就很可悲了。神呢正是这样对待法老的，法老硬着他的心，那么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巩固了他 顽梗的决心。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神预先知道法老不会让他们离开。你不能因为神能预知而责怪他，说他不公平。神能预知，那是他的大能，因为他是神。神知道法老会刚硬起来，而神呢要伸手去重重的刑罚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呢，目的呢是让埃及人要知道他是耶和华。第六到十三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替法老行法术的人也能施行亚伦和摩西所行的神迹。黑暗的权势也有能力模仿神的工作，撒旦能够假冒神的工作。敌基督的一个特征就是行神迹、奇事和异能。撒旦为了蒙骗人，能装作光明的天使，也能假冒神的工作。但是假冒永远敌不过真材实料的东西。你怎么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假的还是真的呢？首先呢，你要与神建立正确的观念，对神有了正确的观念。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又全心全意地寻求他，而他呢却赐给你假恩赐的话，那是什么样的天赋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哦，慈爱的天父要赐福给你，他要赐你真实的东西，你不需要担心的。假的势力是存在的，在黑暗的领域中有黑暗的权势存在，他们呢也能把手杖扔出去，然后变成蛇。第14到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差我来跟你说，容他带百姓去。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现在这段小插曲的目的呢，是让法老认识耶和华，让他知道谁是耶和华。第17到22节说，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又一次看到假冒的工作。第七章的23节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着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第四次命令法老。出埃及记第八章的第二节说，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埃及人是拜蛇的，所以啊，当他的杖变成蛇的时候，他们不能杀他。他们也拜尼罗河，因为靠这条河为生，他们呢也把青蛙看作是神圣的。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八章第三到第八节说，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嘿，现在呢，法老改口风了，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这是出埃及记第八章的第八和第九节。那么换句话说呢，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让青蛙离开呢？等他们都走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事呢是神做的。你不能只说啊，好吧好吧，他们决定要回到河里去的，你告诉我，你要他们什么时候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第九到十四节说，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耶和华是谁，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神没有让青蛙回到河里啊，而是让他们死去。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哇，遍地是腥臭的假神。神呢，只是用他们的假神来擦一擦他们的鼻子而已。真的，神只是说，你们想侍奉这些神吗？你们不认识我是谁吗？好啊，就随你们所愿吧。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这个硬啊，是个完全不同的字啊。希伯来文是 kabit， 他的心刚硬，或让他自己的心顽固，这是直接翻译啊。十五节又说，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这回的摩西并没有去见法老，摩西没有提出任何警告，就向法老施行了灾祸。他吩咐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这个可能是狮子或者是蚊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在七十诗一本，这里的字呢是蚊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是狮子还是蚊子。其实呢，狮子蚊子都一样，就是使人很难受的一种东西。出埃及记第八章的十七和十八节，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埃及行法术的人，他们的法术不灵了，他们不能再模仿这个神迹了。这个神迹呢，是属于生命的创造，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们可以叫青蛙从水底上来，他们呢可以把手杖变成蛇，但是现在呢，他们不能继续模仿了，他们的能力仅此而已，黔驴技穷了。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十九和二十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另一道命令，实际上是第五次命令法老。出埃及记第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分别出来，灾难要临到埃及人身上，以色列人呢却不会遭受到灾祸，神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二十二节又说，是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法老又提出那个问题了，耶和华是谁啊？我不认识耶和华。神说，好吧， 现在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神向法老做了自我介绍。出埃及记的第八章23到27节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或者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现在呢，法老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妥协的办法。摩西知道埃及人是拜动物的，如果他们在那里献祭杀了动物，一定会令埃及人是怒气填胸，就会起来攻击他们，他们会被埃及人用石头打死，因为献祭给神呢，一定要杀动物。所以呢，摩西就很有智慧地说，不行啊，我们要离开这里，走3天的路程，要不然的话，埃及人看到我们杀祭牲，就会用石头打死我们的。出埃及记的第八章的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叫这些苍蝇离开。好，这是第二次妥协。首先是法老说，你们去，在这里献祭，现在又说呢，不要走得很远。好了，因为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我们来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我们或许能够坚守对神的信靠，但反过来，我们也可能硬着心不领受神的爱。但愿我们能够像摩西和亚伦，对神的事存着柔软的心。这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的道理。一会儿他要为我们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如果神真的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呼召他的儿女积极行动，而不是让我们悠闲地等候他再来呢？下次查克老师要谈谈这个话题，当然还有别的重要的信息要与您分享。如果您希望更深入了解圣经，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让他和你一起深讨交流。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主结。
我觉得挺有趣的是，撒旦是常常会跟我们妥协。当你决定将自己的生命降服给耶稣基督的时候，撒旦看到你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就开始提出了他的妥协。如果你想当傻瓜呀，那好吧，但是你不用太虔诚哦，也不用太投入哦，不要太过于认真了。你不想当一个虔诚的傻瓜吧？好吧，你可以去教会，但是一个礼拜去一次好喽。或者你是
隔一个礼拜去一次吧。
啊，不要被这件事冲昏了头啊。这是多么诡诈的妥协。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法老怎么样才能够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呢？请您下一次要准时收听了。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